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第三部《李尔王》。不列颠的李尔王以爱之名要把国土平均分给三个闺女，偏偏小女儿不肯逢迎老爹的虚荣心，生生的把皆大欢喜的事儿整成了父女的恩断义绝。净身出户的小女儿幸亏被法兰西国王迎娶，才没落得流浪街头。大女儿、二女儿得了老爹的国土和权力，却嫌弃他的嚣张和霸道。自我放逐的李尔王身边只剩下一个傻子和一个誓死追随的忠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李尔王的惨境，再说说他手下的一个大臣。此人没有闺女，但有一嫡一庶两个儿子。庶子为了求上位，先陷害兄长，再陷害老爹，成了继承李尔王大统的两个闺女争抢的香饽饽。被弟弟陷害的兄长和落魄的李尔王相逢于凄风苦雨之中，尝尽人间疾苦。如果想写成喜剧呢，这一节为日后的明君贤臣就埋下伏笔。但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他知道人间喜剧是世间悲苦的点缀，悲剧性才是戏剧与人类共情的根源。话说小女儿听说老爹受了委屈，亲率法兰西大军攻打不列颠，家恨反转成国仇，不料兵败，与老爹双双被俘。父女间的仇恨，父子间的仇恨，兄弟间的仇恨，夫妻间的仇恨，情敌间的仇恨，主仆间的仇恨，各种仇恨一通乱战，按照莎翁的规矩，最后就是死人呗，主角团灭。李尔王因爱之名演出的这场闹剧就此落幕。李尔王的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有四个故事来源。一个是何林歇的编年史，第二个呢是斯宾塞的长诗先后，还有一个是剧本莱尔王及其三女儿的史剧，最后还有一个是史鉴当中的西金长诗柯迪拉狱中自叹。这是他四个故事来源，因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英国的故事。不同的是什么呢？这四个故事它最后的结局都是喜剧结局，是最后小女儿率领法兰西大军把李尔王重新扶上了王位，把大闺女二闺女都打败了。打败之后呢，李尔王继续当国王，李尔王死了以后，这小闺女继承大统成了女王。那最后什么呢？按说到这儿，基本这几个剧到这儿都结束了，就是到李尔王复位就完了，是喜剧。我刚才说小闺女后来继承大统，就到最后，最后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个悲剧，是大闺女跟二闺女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这小闺女的两个侄子，把他又给逮起来了。软禁起来之后，这个小闺女一看这个出头无望，最后就自己是自杀还是郁郁而终我忘了，反正最后自己就是在狱里就死了。这故事是最后是这么收场的。但是莎士比亚与前人所有的不同就在于他把李尔王复位这一段他给写成了最后小闺女被杀死，李尔王也是怀着万分的悲痛和悔恨，自己也死了，成了一个悲剧。这是他与前人最大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剧其实好，也就好在这他与别人处理的方法不同，把这个剧给深化了。我跟你们也提过，就是这四大悲剧，咱目前聊的这是第三个。李尔王在我看来比哈姆雷特和奥赛罗要更好，我更喜欢这个，不知你们二位的感觉如何。
我说这个就是这四大悲剧我想提出来。第一就是我最后咱们那期总结里头我想提，就是为什么会人们会喜欢悲剧，或者我会喜欢悲剧。我想联想的事儿是，其实咱们成年人啊喜欢吃的东西大部分不是甜的香的，大部分是苦的和有味儿的，是会造成痛感的，你反倒觉得吃的嗨啊，比如吃辣子、吃臭豆腐，对吧，吃麻椒、喝咖啡、吃黑巧克力，你觉得这个东西单纯从味觉来讲哪个是幸福的呢？哪个都不是，可是你最后吃的特美。悲剧也是，那悲剧看到头你得哭啊，你心里别扭，你得这你得那，为什么看完了你就觉得哎呦这好，为什么？我想说这个问题。所以 我觉得我提出来这个，我就是想最后想悲剧在我们这儿觉得嗨的这个成因和推演，这是我想聊的。李尔王在我这儿，我认为是四大悲剧里头，它不同的，在我这儿有不同的锚点。这个它的锚点在我这儿就是说，这个家庭矛盾是怎么造成的和怎么演变的，造成和演变。嗯，
我说就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哈姆雷特实际他只讲了他们宫廷内部的。这个新旧国王之间他们的互相，就是这个弟弟陷害把哥哥杀死，然后呢哥哥的儿子再给他老爹报仇，是一个家庭的情仇的故事。然后奥赛罗呢是讲这个上级和下级，然后导致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后死人。而李尔王的不同在于什么呢？他的展现的层面其实更广。李尔王被两个闺女这个欺负，然后自己最后在这个暴风雨中，他的那些个独白，以及他碰上了同样被陷害的爱德加，他们两个人的那种对话，其实是把他们生活的面，包括从宫廷的这个层面更广阔的推到了社会，而且他接触到了就是这个算上是王室以外的，是有底层的，有一个所谓的人民的概念在里边。而这个在哈姆雷特和奥赛罗里边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所展现的社会面更广，而且他这里边其实跟那两个剧比，人物的独白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就是完全是展现人物内心的，他更多的是展现一种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的社会层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比另外两个剧更好的地儿，而且他场面也确实更宏大，场景也是更开阔一些，是我喜欢的原因。安娜呢，你觉得？
其实就是怎么就是从结构上来说呢，就是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人物一开始出场比较多，三个姐妹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到前几幕的时候这些人大部分都还都在，然后到最后那一幕，然后哐哐哐挨个死，就是这个就是如果是一个爽剧的话，到这一幕是非常过瘾的。
是，确实是，不过这也是那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一贯特征嘛，到了最后都是我说团灭嘛。
对，
这个戏里边的其实是有两条线啊，一个是李尔王他们家的这一个悲剧的线，跟他平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格罗斯特他的那个两个儿子，他们这两条线，其实你发现李尔王的这个悲剧故事跟那个格罗斯特他们家的悲剧故事是一主一副，但有很大的相似性，
嗯，
是吧？对，就是格罗斯特，就是我这条副线，这个也是在传统故事当中他所没有的，这是莎士比亚加进来的，也是说他对一个传统故事的丰富性。谈利尔王的故事呢，我觉得有一点，我看有的人会就是讨论，比如利尔王为什么他就要把国土分给他的这三个闺女要平分，然后之后要如何如何。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谈这种经典戏剧，对这种前提设置其实不要有太多疑问，如果你一问这个问题，很多东西往后边就感觉就没逻辑了，没逻辑你就会觉得聊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东西当做一个设置，它就是要把国土平均分给三个闺女，由此成为一切矛盾的一个起点，然后呢再往下去聊，我是这么来看的。所以呢，这也就是说一个李尔王平分国土这件事儿，咱们不要去质疑。再有一个就是那条副线，他的大臣格罗斯特为什么要把这个埃德加废黜了，这个就凭他哥哥埃德蒙的那个伪造那封信他就那么轻信了，这事儿其实也有很多疑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姑且置之，否则谈不了。那么老杨谈到这个家庭矛盾嘛，李尔王这事儿，就是你给分析分析，或者从你的角度给演绎一下李尔王他们家这事儿。
我说呢，我一直坚持这观点呢，就是说这个咱们世界上几乎家庭矛盾里90%是因为钱，所以李尔王这个悲剧到今天你让我说，那就钱无外乎就是在体现在李尔王身上，就是领土还有军队，所以就是一些权力的覆盖吧，这些权力的覆盖面。那么这一些家庭里边，我就说咱们其实中国现在提倡，对吧，这个多生 对吧？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是独生子女家庭，不存在着分家产。以前家里头在文革以前还会有什么英雄母亲鼓励多生，他就会有什么多子多福，咱们有传统这种观念。最后最简单的，一男一女，一闺女儿子，不说还形成一个好吗？那么好，这个闺女要嫁人，儿子要那个，最后爹妈有套房，这个房子里有没有闺女的？多少打官司的事儿有这个事儿，我留给儿子，对吧？我留给儿子一个人，闺女说最后你老了，他我伺候你，怎么怎么着？哎呀，这样人间惨剧太多了。如果，哎，我俩人平分，那儿媳妇该闹了，他都嫁人了，凭嘛还有他一半？这些我也见过非常多的人间惨剧，我就给你挨个给你列这些东西。好，列王这仨闺女，这挺好，这个仨闺女挨个分，但是是你们俩说我好话，我就多给你们。老三不说我好话，你老给我上眼药，我就不给你。最后老三最孝顺，当然也得事儿上见。那么你这东西，你第一，咱们就故事这个本身来，列王故事本身来讲，我就提几个假设。第一，如果他不分，全里尔王管，就里尔王分家的这个智商，他们一家最后都是亡国奴。你想过这问题吗？他这智商啊，我认为他智商堪忧。咱就从故事本身讲啊，他不分家，他谁都不给，他自个儿管这事儿。你就看他最后他那个躁劲儿，那带着兵什么这那这的那个躁劲儿就不对。就是你下了台，你应该认清楚你的角色和身份，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做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是不是这意思？好，如果你早分家，你应该形成天时地利人和三个，他中国东西学的忒少或者不懂，你不仨闺女吗？正好，对吧？有能力的你给他天时那块，有这个别的你给他地利这块，然后你什么都没有的你给他人和这块，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得这样。可是他也没有做，对吧？三分天下这件事他也没做。那么我说了，
我觉得我太低，
就太低了，就中国东西他学忒少啊，对吧？然后咱说，我因为我以前我在大家庭，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说早分家有早分家的不好，有早分家的好。早就是早分家呀，孩子多的吃亏，孩子少的占便宜，但是麻烦少。晚分家呢，孩子多的占便宜，孩子少的吃亏，但是麻烦多。你仔细想想我说这个事儿吧，这是我写的提纲里边的。
这你就够你这单聊一期的，我觉得。
真的，你仔细想想这个，我能给你完全给你掰开揉碎的说。
展开讲
啊，没想到吧？好，到死了都没分，有到死了都没分的麻烦。最好的办法嘛，上法院。但是上法院呢，就是你先难看的嘛，中国人很多，对吧？上法院呢，一刀切最好了，你知道吗？这个，所以里尔王这个东西呢，我说的是一种，就是说家庭是战场，父母皆祸害。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要有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里尔王就超过了，很多溺爱也超过了，很多漠视和不赡养，就是说对孩子管得不够，或者说到老了不赡养老人，那是爱的不够，能明白我说的吗？就是我说的是爱要有度，你在这个度的这也我也提一个金线说，你在这金线的左边会有问题，你在这金线右边，你说我给他多多的爱，我要世界上所有的爱，我给他所有的爱也没戏，也有反噬作用，你知道吗？所以这像里尔王这个，就是给老大老二过多，给老三过少，最后呢他被反噬了。真的，这爱这东西是有度的，我一直说这个。所以他父母皆祸害，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再说什么严父什么大爱无疆，什么慈母什么无私奉献。我觉得在里尔王身上，起码这个故事本身，他对大女儿二女儿好，给那么多东西，给那么多资源，他是无所图吗？他一定是有所图，他是要回报的。你们俩说我好，你们俩需要继续对我好，继续说我好。老三，你不说我不好，我就惩罚你，我什么都不给你。 是不是这个意思？
带着人各住一个月嘛。
所以
啊，
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些爱要不要回报？这些是不是个埋门？按咱天津人说，你要如果你这个爱变成了埋门，这就不是爱，或者带引号的埋门，可有埋门的道的规矩，爱有爱的规矩，爱有的时候就是说我给你一，你给我零无所谓，我给你一，你给我零点一也行，我给你一，你给我一点五，谢谢你。但是买卖可不一样，买卖我给你一，你给我一块一，好，那我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我怎么多挣零点一？啊，我一，你给我零点九，哎，我怎么我就认了这少零点一？买卖有买卖道啊，所以我说不要把买卖道掺杂到家庭里边，家庭里头你就不要掺杂买卖道。
李尔王不是个买卖人，非得做个买卖啊？你这说
没错啊，你自己想是不是这么道理？他想跟仨闺女做买卖啊？
对，其实所以，我看你没有那么这个犀利啊，就是我觉得
我不是犀利，我只是说我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后边的事儿，
嗯，
而且我映现出来我好多我听说和我经历的这种家庭矛盾。
对，就是我觉得咱三家有一个共识，李尔王咎由自取，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应该有基本有共识吧，
嗯，
就是
智商堪忧。
对，就是可能大家他看一个悲剧故事会认为李尔王，一片好心，然后呢，由于小女儿的不太配合，结果最后导致他自己晚景如此凄凉，还能把几个闺女都给害死了，一些相关的人也都死了，就是李尔王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按传统来说会引起大家很多同情，但是就是经过你的分析，包括我跟安大姑都是同感，
嗯，
他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自找的。
你觉得奥赛罗是咎由自取吗？
奥赛罗我觉得也差不多吧，都也有，
我觉得奥赛罗也是，
也
但是
比他这还好，比他这好一些。
嗯，角度体现的方式不一样，
嗯，
但是一样，他刚愎自用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哈姆雷特有个性的原因，但哈姆雷特更大。我认为哈姆雷特更大的是命运，
嗯，那
是命运走向给他推到那儿了。
嗯，是，所以说，那咱分析一下李尔王，就是他为什么就像你说，就这种堪忧的智商。把事儿办成这样，其实这个我觉得和他自己一贯的办事风格有关。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我整个给人画个
欧洲的这些国家太小，
嗯，
说实在，
嗯，
打来打去，而且互相都有姻亲关系。他没准从他老爹那儿什么继承点，他能管那么多年，当国王那么多年。你给他一华夏大地，让他管管试试，他连蓟县都管不好。
嗯，你别给他拔高了，
真是。
我觉得我给这人画像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一个飞扬跋扈。其实从最开始他没分家的时候，他眼里永远是只有他自己。
他分完家，他眼里也是只有自己。
就是他彻底是认为什么？这个一切，这世界我说的算。
嗯，
就是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得对我好。其实他是有这种前提假设的。
嗯，
所以你说这智商堪忧，他，我觉得一部分是智商问题，还有一部分是什么？他从来没考虑过智商这个问题，他就没想过我需要跟别人做买卖，因为他认为这个买卖永远就是他合适。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前提的，所以他就觉得我要
是，那就是说他没意识到这件事儿实质是个买卖。
我觉得他可能也有隐约的会有，但是他认为就首先你是我闺女，你得孝顺我，然后我把国土分给你了，权力也给了你们了，你们更得200%的孝顺我，得对我无条件的好。
嗯，
所以这是他由于他的一种一贯的思路，包括故事里边其实已经交代出来了，不列颠在之前应该是这个国家就在他治理下就比较算是风平浪静，没有受到大的入侵，然后国内也是咱不说繁荣嘛，至少是比较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他认为他我很厉害，我很能干的，而我是明君，然后现在我呢觉得我到年龄了，我主动退位，那我更是一种明君的急流勇退的做法呀，他恐怕自视是甚高的，所以他从他的角度，他从来没想过我会被别人反对，会有人敢对我不好，这事不存在，所以他才会这么去做。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说，他智商确实是，就是他不想这件事本身，说明他智商堪忧。他后来他的一系列表现，当他在这个凄风苦雨中，他独自呼嚎的时候，其实他能把这事儿看得挺明白的了，已经，就是。他怎么样对待小女儿的，小女儿结果会后来怎么对待他的，就是人间的那个疾苦，这个社会的底层是如此的贫困，那种困难 这是他以前他都没去想的事情，真的自己流落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都看到了，他也去想了。他实际这个你从文本里边看，他是有很多的反思的。所以就是他后来这个被俘以后，他跟他之前的那个李尔王，你们看他说的话，他的言行，包括人物的心理，其实是反差非常大的。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非常专横霸道的不可一世的李尔王，其实已经不是了，他更接近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那会儿他真的更像一个父亲，他这种变化其实是挺大的。就是所以说我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在我们如何来看待李尔王这个人物。我不知道安娜你怎么看他呢，有什么想法？
其实你说的这些个东西，他这文本里提供的并不是很多，尤其他前史的那部分，他是为什么要分或者怎么着的，这个他就上来就是映射令呗，就是
对、啊、
上来就非要分、
这个、我也是，我没宁老师研究这个，他前面我就刚才我就说我是继承来的呀，还是他自个儿打下来的呀，还是怎么着的，因为反正是这种。
这个我跟你举一个例子，就文本里边有的、
嗯、
李尔王分完家之后，就刚分完把小女儿给放逐了，他大闺女，他李尔王就走了嘛，他大闺女跟二闺女两个人就说，大闺女说就算他一生中最好最明白的时候也是暴躁的，现在上了年纪，本来任性惯了，还得加上老年人的火气脾气，他说东就不许向西，将来我们的日子可有的过了。他还说了，就是他这两个月讨论说，这个你看他对这个小女儿就这个态度，将来还不定对咱们怎么样了，就这个意思。这文本里边说的是非常明确的、
啊、我还觉得这个他们俩说的对，
没错，就是我这俩闺女说的没错的、
嗯、我们俩一直说你好话，你对我好，我们俩哪天要给你挑点事儿啊，你那属下的不听话，怎么这那个不好管着呢，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们收回去点东西。
是啊，其实他们俩很明白，就是这个三闺女是好的、
嗯嗯，
说对他这么好，你李尔王你就这么对你三闺女、
嗯、
他们俩其实是看不下去，但是为了，
但是这俩是既得利益者呀，
人家为了人家的好处、
嗯、
人家会不惜一切代价、
嗯、
就是，但是从文本里边他讲得很清楚，李尔王一贯如此，他的家人都非常清楚的、
嗯、
你包括这个肯特，就是他最忠心的那个大臣，为什么跟他反目了，其实肯特应该也是对他是非常了解的，就知道这事儿这么下去好不了，所以要据死跟他力争这件事儿，但是他不听嘛，其实也是从另一个反面来证明他这种性格，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他自己永远正确，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悲剧的根源。
对，所以就是你像聊到第三部了，那就共性就是人物的性格
决定
了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
然后，但是命运这个东西呢，又笼罩在你这个整个的这什么结构上面。
嗯，
就是到底是命运还是性格来主控你这个走向？其实这事儿值得咱在到时候总结的时候，咱可以再展开讨论这件事儿
啊。嗯，这里边我说一主一副两条线啊，李尔王和格罗斯特。他们两个人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双线悲剧，他的共性我总结了几点，特点一都是父不慈子不孝，李尔王不就是吗，俩闺女不孝啊，然后李尔王我说他很跋扈了。格罗斯特是什么，你看从他一开始他跟肯特的对话，就是那戏刚一开场他就说这个爱德蒙我本来都不想认他的，只不过他妈这个啊，这给我伺候的太舒服了，是孽种我也得也是我儿子啊，对吧，哎我就认了吧。然后他大儿子是他亲生的，是他一个嫡子，他也没表现出对人特别好来，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是他那二儿子那个庶子轻易的造了一个谣，他就把他大儿子就给废了嘛。就是说他们俩特点说都是父兵不慈子不孝呢，咱说有一半孝的还有一半不，有一半不孝还有一半孝的，对吧，互为映射，要否则的话这戏就没法演了。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嘛呢，他们就是我说的这种飞扬跋扈啊，是屡试不爽。他，你像格罗斯特是以前不也是吗，他对两个儿子想怎么样怎么样，他对他的这个女人也就是哎呦你伺候多好我就这个接纳你，你不行就不行。李尔王同样啊，他闺女说的好话就给你国土，不说好话我就放逐你，肯特你敢强言直谏我也给你废了，都是这种做法吗，从来没有任何忌惮。他们俩还有一个共性就是什么，他们是先作恶 啊，而且是轻易的就放纵那个恶，轻易的放纵之后呢，然后被打到谷底之后反思，然后是所以我说他是以一种极大的代价来反省，然后改过，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于事无补，也就是我们最后所称他成为一个悲剧的原因。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它的发展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就是哪怕你看清了这个世界，你看清你自己，你想重新做人，他不给你机会了，就是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就是我觉得我看他们两个人这个平行的这个故事发展，我总结出这点共性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李尔王按咱中国这因果报应来说呢，就属于罪有应得。嗯，其他的几个人物你们有没有想分析的？比如说像这个爱德加呀、爱德蒙啊，几个闺女，就是你们想谈论这个剧的点有哪些？从你们的角度来谈谈。因为我刚才从李尔王里头是我想说的。
有一个弄人那个角色，
傻子，嗯。
哎，他弄人是傻子，这是
不是？那是个弄臣，那是
个
弄臣，
这
个，就是小丑，
小丑的一个角色，
给国王逗乐的，
这个。这个因为他那个英文的文本，他就叫 fools，
嗯，
他就是傻子，
嗯。
但其实他的角色就是个弄臣，其实他就是一个并不真傻，装疯卖傻哄国王高兴，本质就是一个弄臣。
我觉得他是一个大智慧的一个人啊，
那是当然
大
智慧，
而且他其实你看，尤其是李尔王被放逐以后。他是把李尔王所有的那些个表现从他嘴里毫不留情都给揭穿了，而且把李尔王想说又自己没面没脸说的话他都给说出来了嘛，毫不留情。李尔王想打他吧，哎，又觉得人家说的都对，又下不去手。
就是他有些词儿，就是这骂人的水平非常高。就是要是一个人的脑子生在脚跟上，岂不是有生冻疮的危险？然后弄人就说，李尔王跟他对话嘛，然后弄人接着说，那么您放心吧，您的脑子不多，用不到穿拖鞋来保护他的冻疮。我觉得这太死活了。对吧？
对，他这那会儿敢说，李尔王还高高在上时他不敢说。傻子呢，他我说他就是一个随时敢于揭穿皇帝心意的人，而且是可以随时讲真话。但我说随时也是李尔王失势以后啊，随时讲真话还不受惩罚。因为什么呢？讲真话就是把真话讲成傻话笑话你才安全。像他三闺女那样把真话当真话讲，后果很严重。
嗯，
是吧？
对，
后果很严重，
对吧？所以你像就傻子和这个三闺女，就考蒂利亚以及跟他忠心耿耿的大臣肯特比，这不是鲜明对照吗？肯特说不行啊，三闺女说都不行，傻子说没事儿，是不是？多明显。但是傻子这个人，你发现我忘了，他是出场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人后来就默默的就消失了，
后半截没了。
这个消失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做过研究，就是为什么傻子消失了？傻子消失是因为他在剧中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且就是我去观察一点发现，傻子消失以后，为什么傻子消失？是因为李尔王自己已经成为他和傻子的一个合体了。李尔王已经学会了按傻子的方式，用傻子的这种语气和角度去说话，所以他已经替代了傻子那个角色。就相当于以前李尔王好像是一个执迷不悟需要人点醒的人，当李尔王醒悟以后，他就不需要人再去点醒他了，所以傻子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莎士比亚处理的很巧妙，也是高明一个地儿。因为你看戏的话，傻子的消失并不突兀，就是可能会有人还会惦着，哎，傻子怎么没有了呢？但是并不会有人觉得因为傻子没了，这个戏变得就是有一个缺失，这种感觉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李尔王他把他的角色融入到了傻子里，或者说傻子的那个血液已经融入到李尔王里面去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点。我看有几个地儿我其实没看懂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就是爱德蒙，那个格罗斯顿两个儿子嘛，一滴一树两个儿子。爱德蒙陷害他哥哥爱德加，他让爱德加走的时候，他要自己给自己拉了一下，当然是为了假装是搏斗。 但是搏斗同时他为什么要让爱德蒙跟他搏斗之后再轰爱德蒙走，其实我是没太看懂，我看了好几遍不同的版本我都没太明白这个桥段，你们有想法吗？其实是我一直一个疑问，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听众也可以去思考。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法兰西要来攻打不列颠这个事儿，肯特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那个格罗斯特知道是说因为他收到有人给他送信来了，肯特那会儿已经被里尔王废黜了，他而且一直跟里尔王在一块儿，后来就是他假扮成一个陌生人嘛，追随里尔王，他怎么能取得拿到这个信息呢？这个我在文本里边是没看到交代，是我看不懂的，就是这两个疑点，如果有听众能给我解答的话欢迎留言啊，我是真没看懂，
忘了这细节了都。
细节是吧，
我们的这个听众里边能人很多，你等着吧。嗯，
对，这个戏里边的几个反面角色啊，典型的是爱德蒙，还有一个是大闺女冈纳里尔的那个仆人奥斯华德，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共同特点，在比如说人之将中其言也善，他们两个人在临死的时候都做出了一个反转的选择，他们以前一直是一个是主导恶一个是纵容恶的人，但是在死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要把身上的一些个秘密或者他们做的一些不堪的事儿，或者叫这个可能挽回一些个局面的事儿，他们都去做去说了，这个也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就是一个恶人他到这个时候他会良心发现吗？这是我的一个疑惑，就是我们这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只不过就人真的会这样去做吗？是对人物性格合理性的我的一种疑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点。
这不就悲剧的理论里强调的那个，就是坏人的性格变好之后就会死掉。
哎，就是咱们讨论很久了，坏人要一直作恶不能好，一好就完蛋。
对，但是但是他这个剧他要完蛋之前
才变好，完蛋时候。
哎，
那能说是就是恶里边还有一点善因吗？就是说他虽然他非常恶，但当他知道他不能继续做，因为他要完蛋的时候，他还想给这世界留一点善。能，我觉得也只能这么去想象他了
吧。你觉得就是说到死，里尔王觉得把这个就是大部分东西平分给前两个闺女，然后没给小闺女东西，对这个前面这俩闺女来讲给了所有的资源，你觉得在里尔王那儿他认为是善还是恶？他认为是恶是吗？
你说两个闺女，你说谁？
就是他当初分家的决定，里尔王后来在凄风苦雨中他认为是恶吗？
他在凄风苦雨中
你认为他是恶吗？我说说我的分析啊。
后悔了吗？
对啊，后悔了哈。
他是后悔，肯定后悔，
后悔。但是你觉得是恶吗？
我觉得不是恶，他不是
他。然后他没给小闺女任何资源，你觉得是恶吗？
我觉得都不是，他都没觉得。
所以，对您的答案跟我的答案跟我本人答案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到死，其实里尔王他没有一个善恶的判定。
嗯，
他只是对于他决定的后悔，就是如果我再分一次，或者我就不分，或者我要多给小闺女东西，是这意思吧？可是你想过吗？就是我老说，如果这是，当然它不可逆啊，这些过程不可逆。他当时分的时候，他及时的发现了小闺女特别好，或者小闺女表现的比这俩大姐二姐全厉害。我只给小闺女一人独大，然后大姐二姐都没有，那会什么样？我老说，别说好，屠龙的少年最后一定成恶龙。所以咱们，我应该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听您说半天，我说我不想现在对善恶进行判定。对善恶的判定啊，还是相对于比较，它不是低级，我认为就是比较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我认为真的就是人要认清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伸手去索取来自于外界的爱。 利尔王的决定特别简单，我对你好，你得对我更好，这老大老二不错吧，我把东西都给你们了，你得对我更好啊，我一个月上你们那儿住住一会儿行吗，我轮着住行吗，来回必须的。好多老的不也是吗，我给你们俩两套房啊，一人一套房啊，我们俩人啊，这上半年住你们那儿，下半年住你们那儿，是不是？这还说老的有两套房能给孩子的，那孩子第一，有的孩子穷，有的孩子富，他会说，哎，你别，你我上那个老大那儿住去吧，他那多有钱，他那媳妇多能挣，我们家都下岗了，你给我房，我这养着都费劲，你还干嘛呀，行吗，您上那儿去吧。然后那说了，你给我这96平米，你给他那110平米，你上那儿住去呗，那比我左肩屋那儿还。所以不，我说的意思，咱们可以暂时搁置对善恶的判断，而是说你是否要伸手去索取那些来自于外界的爱，这是个终极问题，这是终极问题。可是当然了，人作为人，一个感情动物，总想要一些别人关心我，爱我，对我好，这是人的终极需求，或者说就是来自于潜意识的，想要关心，想要爱，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为什么我说真的，佛教这东西和部分儒教，部分儒教是有道理的，存天理灭人欲，你真能做到存天理灭人欲，你的烦恼就会少。你像李尔王让我说贪嗔痴他齐了，真的贪嗔痴齐了，他随时在起心动念，那结果呢，就是欲火焚身。我说那个欲不是那个性欲啊，我说的就是欲啊，那种那欲火焚身。他结果我看到他的结果是就是说很惨，但是其实是一个欲火焚身的结果。
我是觉得呢，李尔王他要的东西啊，爱是一个名义，就是他其实是、
嗯、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故事不要判断善恶，没有善恶，
就是说他让他的闺女用各种爱的赞美来表达呀，其实他只是想满足他自己的一种需要，
贪嗔痴啊，
对、
嗯、
他只是自我满足，你们要仰视我，永远把我高高供在上面、
嗯、
只要能满足这个要求，其实你是以爱的名义还是以什么名义对他来说并不太重要。
嗯
嗯，就是对应的，你像那个爱德蒙也是，就是说利尔王是什么呢，他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资源，就是说我可以拿、
嗯、
我给你们资源嘛，然后我换取我要的这种自我满足感、
嗯、
爱德蒙是什么呢，他没有资源、
嗯、
他老爹本来是所有的，因为按照欧洲的传统是长子，而且嫡长子要继承所有的遗产的，他作为老二又是庶子，他是一无所有，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他为了获得他那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想把他哥哥也置于死地，他呢就是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那他没有资源交换怎么办呢，所以他只能去各种阴谋，各种陷害。嗯，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所谓的恶呢，其实作恶是一种结果，对他来说作恶并不是目的，嗯，他只是想做一切能够得到他想要的那个名利地位财产，他只是为这件这样一个东西去做所有的事儿。这所以我同意你说这个善恶没有那么重要啊。
嗯。
我想最后谈一谈，咱聊几点，聊一个就是莎士比亚这个作品打开方式问题。我之前我也聊过，其实这可能也是咱俩看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分歧，就是你看莎士比亚戏剧，更多的会把它放到现实中生活当中，
嗯、
去跟现实生活去映照。但是我的感觉是呢，这种古典戏剧你如果去跟咱们的现在现实去映照的话，第一它可能它未必有现在的生活那么复杂，还会相对简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庭的人性的东西其实古今中外是同一的，
是通的，
通的是一回事儿、
嗯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呢，我觉得会失去解读经典的某些意义。所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打开经典的方式一定是从文本去打开，然后就是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就是得去看原著。
嗯，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莎士比亚的他的这个形象其实也是一种演化的，就是在当代学者心目中 戏剧大师的这个形象已经取代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评论家心中的诗人兼哲人的那个莎士比亚形象。那么所以我认还有人说，就是莎士比亚他是为戏剧而生，文学是副产品。那我认为的就是影视，尤其现在咱们各种呈现这个经典作品通过影视方式嘛，它是对于这种古典戏剧作品进一步的弱化，尤其是这种现代诠释以后，它就完全很多都已经转向了。所以我认为你要想读这种莎士比亚作品，第一从文本入手，如果不想读文本呢，那就去看戏剧，最后一个角度其实才是从影视作品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尝试啊，因为我最后我还是想分享一点这个译本的对比。我是还是先看了四个译本，然后呢我去看不同版本的莎翁的剧作，我看了有话剧，歌剧，电影，然后我最有意思我还看了一个就是偶戏，那个是一个外国人在桌子上，在 B 站上，不知道安娜看没看，有那个就拿各种瓶子，可乐瓶子啊，醋瓶子，什么酱罐子啊，还有奶盒子，来代表不同的人物，他需要哪个人物上场就把哪个盒子摆在桌子上，然后呢他来说台词儿，从那样一种方式来演绎，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演绎莎翁的这个剧，经典的各种呈现方式。但其实是我看来看去，文本就如果不提的话，其实只有看戏剧你能领略莎翁原著的那些个感觉。因为特别明显的，现在网上比较容易搜到的这个电影资源是应该是2008年安东尼霍普金斯那版，那个版呢它剧情还是挺忠实的，但是他把人物的这个装束换成现代的衣服，就那些迷彩服，拿着现代武器，说着古典台词，然后住在古典城堡里边，开着现代的豪车劳斯莱斯之类的，哎，我简直就是分裂感，你知道吗？就根本看不下去。而且他那种影调的那种灰暗呐，哎呀，我就受不了。我唯一
这是他要，这是他要的那版，我喜欢。
对，这是他要的。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霍普金斯那个胡子拉碴的邋遢相，非常符合我心目中的李尔王那个形象。其他的我就一概都不接受了。而相反的，我看戏剧的话，你看我看过这个1974年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的纽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的版本，然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版本，还有这个曼彻斯特皇家交易所的剧院跟泰瓦拉剧院那版，然后慕尼黑室内剧院，然后我还看一个这个俄国的那个列夫多金的导演那个版本，这几个版本，哎，我觉得戏剧尽管他们也有改变，有不同的呈现，感觉观感就非常好。尤其是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我认为那个就是跟我看完剧本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非常忠实于原著。而如果我推荐大家看的，我特别建议看大家看那个俄国那版列夫多金那版，那里边的人物形象是最好看的，那仨闺女，你知道你看所有的版本，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作品，那女主角都特别丑，就那俄国版那仨闺女都特别好看，就是最而且他那个戏剧呈现也对，我看到戏剧呈现，我不知道外国导演有一个倾向啊，特别喜欢让这个人物在舞台上脱衣服，尤其是李尔王。我看过这个德国版的，还有这个我忘了哪版的了，李尔王就最后就脱的只剩个裤衩，
表现疯，
对。然后你知道那俄国版的，就是列夫多金那版，那版最夸张了。李尔王那个什么艾德加，还有那个肯特，还有傻子，四个人在舞台上是全裸，他完全是通过灯光的暗影把人的那个就是隐私部位给遮住，人实际在舞台上全裸的。那个他闺女也是穿着浴袍在直接洗澡脱衣服，都是那种就非常追求视觉刺激。但是我觉得列夫多金那版改编的还是相当成功，他做了一些详略的一些变化，值得去看一看。然后歌剧我表示看不懂，然后电影那个我最吐槽的就是劳伦斯奥利伯那版真不好看。如果说王子复仇记就是哈姆雷特还是很复刻原作的话，这版真的特别没劲。其他的我再推荐两个衍生读物吧。我看了一个是 就是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里边的一个叫爱德华圣奥宾写的叫寻找邓巴，他也是把里尔王的故事嫁接到一个现代一个传媒帝国的大亨类似于默多克那么样一个角色，然后他的女儿对他的背叛，他如何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他回来寻求王位这个过程。但是那个呢，我认为改编的失败在于过多的追求了故事性，而把莎士比亚剧作里边对于人物内心的挖掘就给差了很多。但是我要强推另外一本书，就是他的衍生作品是非常多的，我没看那么多，我另外强推一个是保罗卡恩，一个美国的法学的教授，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叫当法律遇见爱，副标题是解读里尔王，这本书从法律角度来解读的，我非常喜欢。我最后可能咱结束的时候，我也想引用书里边一句话来结束咱们节目。文本的话呢，文本对比的话，我想是这样，我四个译本嘛，是方平的、朱生豪的、孙大宇还有卞之琳，我举几段吧。法兰西国王赞美考迪利亚的时候，方平的译本，我也想请二位主播听听你们的感受啊，觉得谁比较好。方平的译本，最美丽的考迪利亚，失去了财产方显得你最富有，举目无亲才知道你的高洁，遭了冷落你越发叫人爱慕，你的美德我如今据为己有，人弃我取该是情理所容。天哪，谁想别人冷冰冰的轻贱反激起我的敬爱，像一片火焰。朱生豪一本，最美丽的考迪利亚，你因为贫穷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为被遗弃所以是最可宝贵的，你因为遭人轻视所以最蒙我的怜爱，我现在把你和你的美德一起绝在我的手里，人弃我取是法理上所许可的。天啊天，想不到他们的冷酷和蔑视却会激起我热烈的敬爱。孙大宇一本，最美丽的考迪利亚，贫穷但也最富有，孤独无依但最是无双的美妙，被人所见识可是最受我真爱，如果娶人家遗弃的可成合法，我如今便取得你和你的那种种美德。天神们，天神们，奇怪的是他们那么样的冷淡，我的爱却燃烧成融融的敬仰。卞之琳一本，最美的考迪利亚，你因为最为富有，你因穷而最为富有，被弃而最重选，受鄙视而最受珍惜，你和你这些品德我就夺取了，我拿人家不要的该完全合法。天晓得，天晓得，想不到人家的冷淡竟然点燃了我如此炽烈的敬爱。这四个译文你们比较倾向于哪一个？
不是您，我听完您念的这个，我觉得是嘛呢，有的译本适合于印出来当字儿，有的适合在台上念，是吧？他并不是说你念出来是问我哪个好，我觉得都还行，但是有的适合他变成真人在台上说，有的他印成字儿让我看，我觉得是这个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感觉，而不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你说更喜欢哪个。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很多的独白都是有诗性在里边，可是咱没看那个古英语，我也看不进去，我觉得一定丢了很多东西，
一定
丢了很多美感。所以你念出来这些东西，哪个都，既然哪个都丢了的话，我觉得哪个都差点，是不是？
再听两段，来两段短点的啊。考迪利亚揭露他两个姐姐的时候，方平一本，花言巧语迟早要给看透，口是心非将来难免出丑。朱生豪一本，总有一天深藏的奸诈会渐渐显出他的原形，罪恶虽然可以掩饰一时，免不了最后出乖露丑。孙大宇一本，凭百褶千层的奸诈隐藏得多么巧，时间自会显露他本来的真面貌，遮掩着罪恶的人们最后总难免羞辱到来，把他们嘲笑的那一天。卞之琳一本， 时间会剥掉你们层层的画皮，掩盖过丑恶，终于用羞辱来嘲戏。
第一个他感觉是情绪的东西更多一点，他那个词儿里。
对，
然后因为我看是朱生豪的嘛，然后你就念白的这么很白的给念出来的话，朱生豪这个最合适。然后你是说情感丰富一点，就是第一个
第一
个
那方平的那个。
对，
再来一个更短的啊，你们听这个，就埃德蒙举报格罗斯特搭救里尔王那段时候，方平一本，年轻的要出头先叫那老的跌倒，朱生豪一本，老的一代没落了年轻的一代才会兴起，孙大宇一本，年老的倒了年轻的就诚实兴起，卞之琳一本，老的倒了年轻的才好起来。然后我加了一个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他那个字幕的翻译，我最喜欢那个，年轻的要起来必须打倒老的。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这台词儿意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意思最贴切最好了。嗯，就这些，就是我关于剧情想说的，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没有的话，咱们我最后就引用我说当法律遇见爱那本书里边的两句话，法律与爱之间二选一我们做不到，因为两者同样重要，我们坚持的价值标准是多样的也充满矛盾，这不是里尔王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所有人的。戏剧开场，里尔王努力要在他的王国里将法律与爱合为一体，而剧中我们看到所有关于爱的可能破灭后，王国才得以存续下来。
在世界中心轰，对对对对对。
I've been around this world, I've been a lot of places, seen a million faces in a thousand times. But when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I knew I found heaven. And I've been wanting to tell you, I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It may be winter in Eden.But what I'm feeling is summer in my heart. Is it too familiar to say I love you? Would you be suspicious if I asked your name? Tell me, what would it take to really convince you that I'm gonna love you even if my heart wouldI see a better day. I can feel it coming. I can hear it humming in the wind tonight. Could you turn this man into a true believer when you left your tracesOn that moonlit night. It may be winter in Eden, but when I'm with you, it's summer in my heart. Is it too familiar to say I love you? Would you be suspicious if I asked your name? Tell me, what would it takeReally convince you that I'm gonna love you even if my heart would break.Let the mountain to the sea. Let the rivers overflow, it won't bother me. Let the stars go out tonight, 'cause I can see them in your eyes. And I'm gonna love you, even if my heart